新的训练上。2017年2月18日 A 泰国解脱园寺。今天有西方人前来听法，其中有好几个人已经醒过来了。新的训练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准备好心，使之可以开发智慧。这个充分准备的阶段即摄摩他的修行。第二个阶段是用准备好的心去开发智慧，这个阶段即毗波舍那的修行。准备阶段的工作也有两项，其一是训练让心宁静，从而获得力量。让心获得力量是真正的摄摩他，称为止禅，即让心与单一的所缘在一起。其二是准备好心，即让心准备好去开发智慧。让心获得宁静，是为了积聚力量和能量去开发智慧。让心安住，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只有这样的心才有可能真正的去开发智慧。心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的禅定称为观禅，只有它才能观照到三法印。当我们开发智慧感到疲惫无力的时候，需要返回来休息止禅，以便再次让心获得宁静。因此在开发智慧前对心的训练，如果两方面能够同时训练是最好的。训练让心宁静也行，训练让心宁静且安住也行，如果两者兼而有之则更完美。倘若证得止禅，心快乐地聚焦于单一的所缘，我们便可以恢复心力。倘若训练让心安住，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我们便可以安住的心去开发智慧。当开发智慧一段时间后，心感到疲惫，又可以回来训练止禅，获得宁静。训练让心获得宁静，就像我们给汽车加油；训练让心安住，就像上路前对车子性能的检测。开发智慧则是让万事俱备的汽车可以开始工作，因为它已加满油，发动机正常运转，蓄势待发。不过有的人还无法修习这两种禅定，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让心获得宁静，这就需要先去训练至少让心安住的禅定。只有在心安住以后，才具备开发智慧的能力。即使这样，时间不长，心又会感到疲惫。但当极度疲惫却又无法修止禅时，心会自行调整和休息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，开发智慧中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时，我们就会误以为自己已经证悟了道与果，但其实那不是证悟，而是因为心没有力量，自行切换去修习摄摩他出现的毗波舍那杂染。这是开发智慧途中的陷阱，这时候有的人会误认为自己已经开悟，甚至已经证悟到阿罗汉，觉得什么都不再执着了。昨天就有人来分享说，某道场的某位法师傍晚去买饭来吃，住在居士家里，并且还邀请女居士共进晚餐。他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他觉得什么都不用执着了，戒也无需再手持了，他认为自己比佛陀还厉害。佛陀教导戒、定、慧，他却认为戒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智慧。这是智慧超前的一个例子。其实这个法师已经被骗了。修习毗波舍那时，在观名色后产生的这种感觉属于毗波舍那的杂染。毗波舍那的杂染 只会出现在修习皮波舍那的行者身上。但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师根本连皮波舍那的杂染都没有沾到，他那只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邪见罢了。再总结下，我们的工作有两项，首先是训练心，让它准备好。一颗准备好的心，首先是有力量的，其次这颗心具备了能够开发智慧的品质，就好像是一辆加满了汽油并随时可以上路的汽车。接下来的另一项工作，就是使用汽车来抵达目的地，开发智慧。准备工作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心获得力量，方法不难，只是我们喜欢自寻烦恼，画蛇添足而已。有人就抱怨说，无论我怎么做，心都无法宁静。别去命令心宁静，那样心是不情愿宁静的。心之所以能够宁静下来，是因为它感到满意、快乐。比如，有人打牌会有快乐，便会去通宵达旦的打牌，或是在世界杯球赛时，通宵达旦的看球也不累。但如果让他打坐，不消五分钟他就睡着了。而想要获得宁静，必须先有快乐。心的快乐取决于我们是否懂得选择所缘。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，必须审视自己，与哪一类所缘在一起，心会感到快乐。找到后，就不断地带领心与该所缘在一起。譬如龙波从儿时起修习安般念，呼气吸气，觉知自己以后就感到快乐，所以龙波在需要休息的时候都会选择去观呼吸。呼吸的时候没有任何要获得宁静的期待，如果一个劲儿地盯着呼吸，想让心宁静宁静宁静，这样的心就是苦的，根本不会宁静。只有当快快乐乐呼吸时，心才会很快宁静下来。让心宁静的方法类似于睡眠，但也只是类似。因为熟睡时是缺乏觉性的，而心获得禅定的时候是宁静且伴有觉性的。与睡眠的相似之处在于，如果想要快点睡着，结果往往睡不着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我们想要让心宁静下来，心也是不会宁静的。要想睡着，要让心轻轻松松的，感觉到了吗？假如感觉苦闷，就会睡不着。心越苦闷，它的负担就越沉重，当然也就无法入睡。修习禅定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感觉苦闷，心是不会宁静的。因此有些人禅坐的时候关照呼吸，期待自己的心获得宁静，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宁静，反而觉得苦闷。所以大家需要审视自己，看看自己与哪一类所缘在一起会感到快乐，就去常与那个所缘不断地在一起，但不是一直在一起。因为如果心要求与所缘一直待在一起，就会发生强迫心的情况。比如禁止自己忘记呼吸，于是便要求自己一直去努力地对呼吸保持觉知，这样的心是苦的。事实上正确的做法是呼吸后不断地觉知，长长的觉知，有时走神，有时觉知，有时走神，有时觉知，觉知就会频繁起来，走神变短，就这样慢慢训练。我们不去强迫心宁静，心会自行宁静下来。心的宁静状态有几种形式，稍稍宁静，非常宁静，与深邃的宁静。摄摩他的禅定 也有几个级别，刹那定、静行定与安止定。不过当今大部分人已经无法修习安止定了。达到安止定有两条线路，一条是先有禅相，一条则完全没有禅相。先说升起禅相的线路，比如观呼吸，而呼吸称为变作相，呼吸变成光明后，光明称为取相。如果把玩这样的光明，让其变小、变大、变宽，称为四相。证得了四相，就达到了静行定。但即便让光明遍满世间，也还没有达到安止定。还有另一种禅定，也可以进入安止定，但没有禅相。比如修习慈心观，没有禅相，没有光、颜色、身影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无穷无尽扩散开去的清凉。心散发出去的不是光明，而是慈悲。如果要学会这些内容，需要学习很久，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我们的修习能得到一点宁静，好过散乱就不错了。因此每天要安排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固定形式的练习，自我审视自己与哪一类所缘在一起会感到快乐，就不断地与那个所缘在一起。需要休息的时候带领心与该所缘在一起，心立即就能得到休息。龙普特长老特别同情那些无法入定的弟子，因为他们很难宁静下来。于是长老找了一个方法。长老开示说，如果想要获得刹那的宁静，可以使用吸气之后憋气的方法，憋住气，然后去抓那个感觉静止的地方，只是一瞬间而已，无需很久，接着再完全放开它，心就会得到短暂的休息，心力也会得到一点恢复。这就好比我们钱不多，那么每次给车子加油时就只加20泰铢的油，见过吗？摩托车只加10泰铢，20泰铢的汽油，能上路吗？当然能，虽然跑不了多久，所以并非必须一次性加满油。假如无法100%休息禅定，而又需要休息，就尝试下轻松的憋气。不过不要这样，这样心是苦闷的，就不可取了。要让心放轻松，然后觉知。念诵佛陀、观呼吸，什么方法都可以。念诵佛陀或观呼吸后，宁静也行，不宁静也行。心必须要有这样的魄力。如果观呼吸后，要求心必须宁静，心就会觉得苦闷。如果玩一样的觉知呼吸，宁静也好，不宁静也好，就只是轻轻松松的观，心很快就会自行宁静下来。若是教导纯正的摄摩他，现在的人学起来会很难，因为心太散乱了。比如很多人整天喜欢上网，心很散乱，想要获得真正的深度宁静是很难的。所以龙波说，只要能得到一点点宁静就好了，就能让心获得力量。好比给摩托车一次加10泰铢、20泰铢的油，或者就像给手机充值，每次只充一点钱，也可以用上30天。此外还有另一种训练让心具有禅定的方法，即训练让心安住，使之用于开发智慧。但这要有赖于觉性去及时的知道心没有安住。想要让心宁静，核心在于带领心去持续的 与令他感到快乐的单一所缘在一起，要不断的关照，可以时而觉知，时而走神，只是要时常的觉知，这是让心宁静的核心。想要让心安住，以便开发智慧，核心也只有一点，有觉性，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。对于曾经修习安般念或观呼吸的人来说，现在只需稍作调整，继续呼吸，但并不是带领心去静住于呼吸上，而是轻轻松松的去觉知呼吸。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知道；心跑去与呼吸在一起了，及时知道。有些人观腹部升降，也用同样的原则，心跑去想了，知道。心跑去与腹部在一起了，也知道。及时知道跑了的心，及时知道动了的心。就在及时知道的那一刹那，心会自动安住，这称为刹那定。心跑掉，随即知道，心就会有一瞬间的安住，一瞬间的宁静。宁静的心，不一定是安住的。比如观呼吸，心跑去与呼吸或光在一起，心并没有真的安住，而是跑出去了。而安住的心必然是宁静的，在心安住的瞬间，它自身立刻会拥有宁静，既没有散乱，也没有飘忽不定。请大家务必牢记这一点。因此心有两种情况，宁静的心以及宁静且安住的心。宁静且安住的心的升起，有赖于有觉性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动。如果走修习禅定的途径，进入二禅就会得到安住的心，越往二禅以上进展，安住之心的品质就越高，且安住的越久，即使出定以后，心依然可以长时间的处于定中。谁能够做得到？这就好比一位大富豪，在旅途中会有很多资源可供其支配。如果我们做不到，就每次做一点点，慢慢一点一滴的积累。当代大部分人都进入不了禅定，有人误认为缺失觉性的宁静就是禅定，那是错误的。真正的禅定是，就算世间消失了，身体感消失了，心依然独立凸显，在觉知自己，从不缺失觉性。如果打坐后迷迷糊糊的，那一定是缺乏觉性。因此，要牢牢抓住核心要领，然后再去用功。如果要让心宁静下来，就带领心持续的去与让他感到快乐的单一所缘在一起，常常的觉知。如果要让心安住，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就要有觉性，及时的知道心跑掉了。及时知道没有安住的心，在及时知道的那一瞬间，心就会自动安住。既得到了禅定，又收获了觉性。龙波从儿时就开始训练禅定，拥有了知者的心后，身体感甚至完全消失，唯有知者的心还在。每当身体感再度呈现时，就会领悟到身与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运会自动分离开来。只是龙波那时候不知道开发智慧的方法，修习仅止步于运的分离，直到遇见龙卜尊长老教导观心，以观心来开发智慧。开发智慧既可以经由观身来进行，也可以经由观心来进行，观受也可以，乃至观全部的明法、色法都可以，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擅长。在开发智慧之前，心要先成为知者、观者，在开发智慧的阶段， 则必须先要分离名和色。比如看见身体坐着，心是观者，当下这一刻每个人都坐着，感觉到了吗？看见了吗？身体正在坐着，试着点点头，西方人也试着点头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在点头。试着动动手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在动。就是这样，身体移动，心是知者，但并不是这样，演示给你们看。这样是不行的，身体移动了，去感觉，轻轻松松的感觉，平平常常的感觉。事实上，法平常而普通，只不过我们自始至终都喜欢从平常普通的状态中逃离出来，希望去做一个特殊的人。当下这一刻，我们看见身体坐着，谁是知者？心是知者，无需去寻找心在哪里，只需要去知道有个知者存在就够了。如果我们努力去找，知者在哪里，心会散乱，而且知者会无止境地重叠下去。所以，只要感觉到有一个知者存在就够了。就这样动来动去，反复练习也行，并不必须非要这样。若是厌倦这样做了，也可以换别的。反复的练习，看见身体活动，去觉知。比如现在，什么在笑？身体在笑，身体在点头。就这样去感觉，简简单单的练习。接下来，身体有任何动静，心都会感觉到，这是开发智慧的起点。开发智慧的阶段共有16阶，听起来很多吧，居然有16阶。第一阶称为名色分别智，分离名色，色法移动，心是观者，这样就可以分离名与色，接下来能够分离得更为细腻，将色法分离成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当然这个就比较难了，如果没有真正的禅定，继续分离色法是异常艰难的。我们仅仅只能觉知色在行、住、坐、卧，色在呼气、吸气，这还不是真正的色，真正的色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因此，让我们慢慢来分离，先分离身与心或名与色。倘若真厉害，就完全可以将色法分离为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名法可以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称为名心，即心成为知者，第二部分称为明心所，即与心同步升起的感觉，比如苦、乐等等。慢慢去练习分离，比如这一刻是快乐还是痛苦，慢慢去观察。就好比刚才观身体坐着，身体是坐着还是站着，去感觉，心是感觉的人。如果训练分离明法，就去观察感觉，比如快乐，快乐是被觉知的对象，心是去知道快乐的人，但无需去搜寻心，只需知道当下有快乐，有痛苦，有不苦不乐，或者当下正生气，正在贪，正在迷失。生气的时候，一般的人生气都会去关注让自己生气的对象，比如对狗生气，一生气就会去看狗，去留意它在做什么，不断去找狗的麻烦。或者对某个人生气，就只是会去留意这个人。观察到了吗？我们越讨厌谁，就越常常想起谁。感觉到了吗？越爱谁，也会越想念谁。如果对某人根本没有感觉，就根本不会想起那个人。越爱则越想念，越恨也越想念。因此，我们要慢慢观察， 爱、恨、苦、乐等，它们是与心同步升起的自然现象。这一刻，心有快乐，要去知道，而后就会看见快乐是被觉察的对象。这就是进一步在分离明法了。分离明色时，色可以分离成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如果无法继续分离色，也没有关系，可以去观照近似色、呼气的色、吸气的色、行、住、坐、卧的色、运动的色、静止的色，能够观到哪些就观那些。至于明法，也可以进一步分离，快乐是一个部分，痛苦是一个部分，不苦不乐又是另一个部分，贪是一个部分，嗔是一个部分，痴是一个部分，不贪不嗔不痴又是另外一部分。慢慢训练观察下去，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始终在我们心里盘旋变化，我们仅仅是知者、观者，继而就会照见生气不是我，它来了就走，贪欲不是我，它也是来了就走，苦乐等情形同样是来了就走。因此，苦乐升起时，别白白浪费了，要去开发智慧，并进而照见他们只是临时混杂进来的事物，而后会离开。就好比是从我们家门前路过的行人，来了就走，我们只是悠闲地看看，无需去追赶他们。如果看见行人从家门口路过，就跑去抓过来仔细端详，那是疯子的表现。所以，我们只需看着他们来了就走，所有的感觉都是来了就走。这样不断地观察下去，不断更为细致地分离明色，直至抵达真正的境界。分离明色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看见真正的色法或明法。色法很难进一步分离，分离明法却简单多了。比如生气，就是一种真正的境界。无论谁生气，都是一样的情形。贪欲、痴、散乱、萎靡等等，都是真正的境界。苦、乐同样是一种真正的境界。我们要看真正的法之境界，因为三法印呈现于其中。三法印不会在闭门造车的念头里呈现，只有法之境界才能承载三法印。修习毗波舍那，就是要看见明色的三法印。不要简单的认为修习毗波舍那就是觉知明色，仅仅觉知明色还只是摄摩他，尚未跨入毗波舍那，必须照见明色的三法印才是毗波舍那。要想照见明色的三法印，就必须先看见明色真正的境界，因为三法印就在内里现身。如果看见生气，生气会呈现三法印，生气的生、住、意、灭，生气不请自来，不敢自走。看见生气的生、住、意、灭，这是照见无常。看见生气自行来去，无法掌控，这是照见无我。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探究所有的法之境界。法之境界共有72种，我们无法知晓全部，有些境界是我们没有的，有些是我们看不见的，比如涅槃我们就从未见过。72种境界中，一个是涅槃，一个是心，真正的色有18个，另外52个是心所，听起来非常多。在52个心所中，有一部分是我们没有的，比如有关禅定的部分，因为我们从未入过定，我们有善心、不善心，但没有禅心，也没有色界心、无色界心， 我们生而为人，没有能力进入非想非非想处，空无边处更进入不了，所以无需去观这些境界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体验。我们要观的是自己所拥有的境界。我们拥有什么？有苦乐吗？有贪嗔痴吗？有身体吗？就观察这些我们所拥有的，那些我们没有的无需去找，也找不到，因为我们的心散乱与躁动。要想进入无色界定，那是白日做梦。小孩子修行会很简单的，也比较容易，因为他们领悟的快，不会想太多。大人就想的太多，心快要入定了，接下来会怎样等等，一修行就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。开发智慧使用的是知者的心，有了知者之后再去探究，看见色法，比如身体呼气吸气，身体行住坐卧等等，心是观者，或者看见苦乐来了就走，看见贪嗔痴来了就走，心是观者，作为知者的心只在一旁观看。因此四念处的修习，观身也行，观苦受乐受也行，观善心不善心也行，观全部的明法色法都行，重点是必须有作为知者的心。比如修习身念处，看着身体呼吸，心是观者。如果修习受念处，看见苦乐，心是观者。如果修习心念处，看见善不善，心是观者。修习法念处，看见名色运作，名色有如是因，有如是果，心都是观者。因此观者的心是不可或缺的，是界定修行与否的分水岭。所以佛陀才会教导说，禅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。这里的禅定是指心能够安住而成为观者的状态。无论修习身念处、受念处、心念处还是法念处，都必须具备安住成为观者的心。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两个内容，首先用功训练，让心成为观者，然后在某一刻观察某一个明显的境界或状态。比如谁特别容易生气，会看见生气常常生气，就去观生气，心是观者，会看见三法印，生气升起而后灭去，升起而后灭去，这是无常。生气自己来自行走，并没有刻意，没有强求，无法掌控，不想生气也会自己生气，生气后想让它消失它也不消失，这是无我。不断学习，直至照见实相，色法呈现三法印，明法也呈现三法印，清楚的照见就会顿悟，称之为我的事物并不真实存在，根本没有一个我。称为我的事物，如果分离开来，就只是色法与名法。色法与名法已经在教导我们无常、苦、无我的三法印了，于是自我便会从感觉里消失。修行到名色分离以后，就去观看每个境界里呈现的三法印，最终就会升起初级的智慧，名色非我，我不存在，每一个名色里都找不到我，有的只是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无法掌控。如果获得了这种领悟，就获得了见法之眼。刚得到见法之眼时，眼睛还睡眼惺忪的，但已经能看见了，眼里还有灰尘，看得见吗？灰尘跑进眼睛也看得见， 对吗？出果须陀洹就是眼里还有灰尘的人，灰尘颗粒有点大，甚至有好几颗灰尘。随着不断的深入学习，眼睛才会越来越清澈，最终拥有纯净之眼，成为阿罗汉。大家现在的目标是开启法眼，法眼就是领悟到实相，我不存在。一旦我不存在，苦将无处藏身，苦无法与我在一起，因为没有我。苦只藏身于色，藏身于名，却无法存在于我中。进一步探究下去，最终就会彻见，这个色就是苦，这个名就是苦。一旦如此彻见，心就会放下对名色的执取，放下了所有的名色，尤其是放下心。苦的终点就在那，证悟阿罗汉。心是最难放下的部分，放下色身比放下心更简单。在三果阿那含的阶段，已经放下身体了，不再执着身体，不再执着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不再执着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也就不再执着色、身、香、味、触。不再执着色、身、香、味、触，也就不存在对色、身、香、味、触有满意或不满意。欲界的贪与嗔就不会再升起，这是三果阿那含的境界。最后，如果对心也不再执着，就不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。因为在我们的感觉里，心是世间所有事物的中心。哪天如果看见心不是我，世间的一切就都不是我了，这属于出果须陀洹的境界。如果哪天不再执着心，就不会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，这是阿罗汉的境界。不断用功，我们就会拥有圆满的快乐。但现在我们的心还不满足，心始终充满饥饿，身体一天饥饿三四回，而心却始终嗷嗷待哺，每分每秒都饿。比如坐久一点就酸胀，对吗？就想站起来走了。龙波怎么还没讲完？食物的香味也飘过来了，为什么还不结束？什么时候出家人才打完饭？这些都要去观。下面总结一下，便于西方人记住。让心准备好来开发智慧，共有两项训练。第一项，训练让心获得力量。第二项，训练让心具有品质。训练让心有力量，就是带领心持续与令心有快乐的单一所缘在一起。训练让心具有品质，就是要有觉性的及时知道心跑掉了，心就会安住，会具备去开发智慧的品质。进入开发智慧的阶段，要以知者、观者的心去观。看见色法坐着，心是观者；看见色法行、住、坐、卧，心是观者；看见苦、乐，心是观者；看见善、不善，心是观者。如此训练，最终看见所有的一切都呈现三法印，最终智慧升起。初级的智慧会感觉到我不存在，有的只是时苦时乐的色法与名法，有时苦时乐的名法与色法，但都不是我。终极的智慧会知道色法是苦，于是放下色法。终极的智慧会明白心本身就是苦，明白了这个，修行就彻底结束，圆满解脱了。好了，去吃饭吧。